今天要与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是神听人的祷告。经文很多，所以我们不会全部读。那经文主要集中在约书亚记的第十章的到十一章两章，还有民数记二十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的上半段，还有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七到八节。当我们说神听人的祷告的时候，听你会想到什么？什么是听？听有几种反应。首先有人听了左耳进右耳出，有听跟没有听一样，这常常发生在我们当中，特别是配偶之间啊，听了等于没听。也有呢，听了之后无动于衷，听是听见了，但好像没有任何的回应。有没有听到呢？你一说过了三天五天一个月一年之后一再说，哇，记忆力很好，原话不动的说出来，可是好像没有任何反应，他也是听到了。但有一些呢是听了但不明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知道是他听不明白呢，还是表达的不清楚，反正是听了。也有很多的听了但误解了，扭曲了，听错了。当然我们更渴望的是听了有正确的回应。那我们在说神听人的祷告的时候是哪一种呢？你们觉得是哪一种？我更感觉哈，似乎是听了之后无动于衷。而有人摇头，你自己想想看有没有道理。哦，有人点头，跟我一样点头。我的感觉是神常常是听了无动于衷。最现实的例子就发生在我们当中，2015年之后到现在，我们在聘请主任牧师，我们祷很多告，可是祷来祷去到现在还没祷来，好像神无动于衷，许多时候会沮丧，是吗？所以我的感觉更多的是无动于衷。甚至我个人的经验，我相信我的父母祷告我信主十几年二十年，祷了那么久我才信主的，在那过程当中好像是无动于衷。许多时候我们是会有这种感觉。今天我就想从圣经的三个地方跟祷告有关的，也是跟我们约书亚记一直顺下来的这个经文有关的。首先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第十章的十二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特别是第十四节，我们读了之后会不会有点沮丧？这样的祷告我们不可能经历到，因为神已经说了，这样的祷告在这日以前，在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限这一日的。那我们还要不要祷告？这样的机会已经被以色列人去了，并且说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那神有没有为我们征战？有人点头，有。但为什么没有这样呢？这是我们要思想。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还会想，那以民数记二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的上半段跟马太福音七章的七节到十一节的经文好像略有不同。民数记二十章的二十节 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当夜神连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巴兰早上起来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了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哇，神翻脸不认了，只有一夜之间，晚上到早上才几个小时，神就变脸了。那我们还敢祷告吗？可是马太福音又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哎，又不一样。当我们把这三段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犯糊涂？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那祈求是不是祷告？当然祈求就是祷告。我们怎么理解这些经文？我们怎么去思想？在耶稣雅记，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子的，没有像那日的。在马太福音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而民数是给来的是神发怒的。当我们在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把这些经文从这当中单单的抽出来，不顾上下文，不顾他整段经文在谈论什么，那我们很容易犯糊涂。我们一定要回到他的经文的背景当中去，一起来思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神所说的是什么事情。首先第一个，神是按着耶稣雅的祷告来成就的，这是一种祷告成就的方式。神按耶稣雅的祷告来成就。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五王联军要攻打基遍，那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基遍刚刚骗了以色列人，签了违背神心意的合约。如果是我的话，我常常喜欢把自己带进去，如果是我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会不会派援军去打，去睁眼基遍呢？我应该会这样坐在那边等着他们武王跟基遍人杀个半死，然后最好是武王把基遍给收拾了，然后我就说，你看谁还敢骗耶和华的百姓，你看神兴起武王把他给灭了，是吗？你们还敢骗吗？要昭告天下，让从今天以后开始的人没有人敢骗我。这应该是神的心意。可是呢，以色列人信守诺言，他们出兵去解救基遍。是在出兵去解救基遍的这个战役当中，在这个战役，神使日头停住，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并且说从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了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到底这件事情是特例呢，还是常例？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限这日的。当我去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说这既是特例也是常例。为什么说是特例呢？因为神再也没有使用，再没有使日头停留，月亮止住，这样的事情只在历史当中发生一次，从此再也没有发生。圣经既然说这日之前，这日以后，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之前，绝对不会有再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特例。神也不都是按人的要求的方式成就人的祷告，叫他止住他就止住。我们祷告所求的内容，神完全按照我们祷告所求的内容来成就。可是这也是一个常例， 为什么说一个产业呢？因为神是垂听人祷告的。当我们向神祈求的神，神向神祈求祷告的时候，神是会听我们的祷告。但要记住，神不一定按人所求的来成就。神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按人所求的方式来成就。我在这边不断的提醒，如果神都是按我们所求的来成就，那我们比神还神，那神就是我们的仆人了。那主权是在我们的，我们要使唤谁就使唤谁，我们要使唤神做什么就使唤神做什么，那这是错的。神不一定按人所求的，而人所当行的就是要听从神的吩咐。所以我们会去看在这段经文当中，是描述第十一章跟第十章跟十一章是谈论到他们在迦南地征战的。他们打了 南边的五个王，然后接下来把南部收复了，接下来就征战北边。所有的这个好像短短的两章的经文就概括，好像摧枯拉朽一下子就得来的。可是当你往下文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当迦勒来到耶稣亚面前的时候，他们要分地的时候，来到耶稣亚面前的时候，他说我40岁的时候作为探子进入到迦南地，今年我85岁了，所以你要把应许给我成就了，这是摩西所答应我的。这一算的话，你就知道他们来到迦南，到他们收复的所有的地，经过了5年的时间，用了5年的时间。在这5年时间，在这边描述11章跟12章，在整个过程重复出现最多的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是在说他们是按着神的吩咐去做，并且两次出现说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当他们按着神的吩咐去行的时候，照着神吩咐摩西的话去行的时候，你会看到有连续性的。无论是现在吩咐耶稣亚的，还是之前吩咐摩西的，他们都按着去行的时候，耶和华神就为他们征战，耶和华神就听他们的祷告，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人所当行的就是尽所能的去听从神的吩咐。以色列人夺取南地北地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这是常理，所以祈求的就给他们。但什么时候给，用什么方式给，有时候是按着人的方式，人所祈求的来成就，但大部分是不是的。但是神还是说祈求的就给你们，神是按着他自己的方式来成就的。这段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7章7到8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就给他开门。这是登山宝训当中的一段经文。登山宝训是主耶稣主动的来教导新约的门徒怎么去履行神的指令，神的吩咐。所以他首先告诉我们说，是要他来是要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要废去，乃要成全，并且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20节，第5章20节，这就带出反对假冒伪善的警告。接下来，并且制定了天国的观念，什么是天国？告诉我们这些的教导，并且在这个教导的时候，当 四十八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那样完全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到要一个人完全的时候会带出什么。当我们要去把眼睛定睛在别人身上的时候，要去别人完全的时候，带出来的就是论断，论断主义就出现了。所以接下来在第七章的一到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论断。当要求爱的时候会带出什么？会带出习惯性的判断失误，辨别能力低落，缺乏辨别能力。一个满有爱的人许多时候是失去公义的，一个追求别人完全的时候，自己要完全的时候，他很容易成为判断人的那种立法主义。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的上文的背景之下，我们能做好吗？很难的，很难的，确实非常不容易。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好，要彼此追求完全，又要彼此相爱，很不容易。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就教导我们要祷告。所以这一切的让人不得不向神祈求，正如雅各书一章五节的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该求那厚赐以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们又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到，那我们就回过头转向神，向神祈求，让神来带领我们。接下来他就在教导我们说，神成就的方式是什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在这段经文当中连续用了六次的语气词就，来表示神肯定成就我们的祈求，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可是许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感受到我们的祈求蒙神成就。但这边怎么说呢？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求就可以。主耶稣当然知道我们的感受，我们的顾虑，我们的不明白，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就连续用三个反问词来访问我们。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求鱼还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呢？注意，他不是说求饼就给他饼，求鱼就给他鱼。十几年前，当我的服事到了一个很低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甚至挣扎着说要换职业了，我再也不服事了。师母也在劝我，如果你这么痛苦的话，那你就去做别的事情嘛。我一听我火就来了，我都四十多岁了，谁还要我？我还要从头开始。我就跟神又吵架了。可是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灵命出了问题了。所以我就有一个七天的禁食祷告。那个七天的禁食祷告是为了寻求跟神的关系的复合。在那个七天的禁食祷告之后的后几天，你知道像我这个，我常说我是吃货啊，我又是喜欢吃肉的，所以那后几天呢就已经在规划着第八天的早上一起来要吃什么了嘛。哇，大鱼大肉哈，然后已经叫师母去帮我买什么的。没想到师母第八天一早上一起来，粥。我已经七天没吃了，你给我吃粥，还只能咸菜。 我就跟他生气了。可是这才是爱，因为你的胃已经七天没有工作了，你是要从流质开始吃，所以又被迫吃了三天的流质。这个过程暖胃之后，要不然你的胃就坏了。我求的是饼啊，他给的是粥啊。这就是神所说的，你们中间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他并没有说求饼给饼，因为那个时候饼并不适合你的，饼是害你的。但是他不会给你石头，石头的意思是把坏的东西给你，把蛇给你，不是的。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神成就的方式不一定按我们祈求的方式，也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父，他所成就的就一定会是最适合的，更是提醒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肉身有限的父亲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全能全知的父神呢？我们不明白，我们在挣扎，我们觉得神是无动于衷，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是因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因为我们没有把他当成是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只是觉得神在与我们作对，甚至我也低落的时候，我也会跟神对骂，常常会觉得你怎么这样修理我，我受不了了。可是往往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需要审查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否太强调我们自己要的东西，自己强调我们自己的主权。我们的祷告实际上是对神没有信心。在今天所要谈论的第三段经文，更是在警戒我们虚情假意的祷告。这段经文是很难明白的。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循我对你所说的话。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神因他去了就发了怒，为什么？神不是跟他说你可以去了吗？那为什么还要发怒？有人说，那这样我们怎么听神的吩咐呢？他都叫我们去了，还要发怒，还要派使者拿起刀来要杀。如果你去看下文的话，还好巴兰骑着驴，所以我们出门不要开车，我们都骑驴，驴会救我们。那我们怎么办？有人说，是否是巴兰求了两次呢？要凭着信心求一次就好了。那如果凭着信心求一次的话，我今天应该不会站在这边，因为我相信我的父母为我的得救无数次的祷告。那好像也不是，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否意味着我们就不可以多次的求？但是圣经又常常说要多次多番的祷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的话，我们从经文的背景来看，我们就能够知道神为什么发怒。因为摩亚王巴勒想用重金请巴兰咒诅以色列民，所以他们就来到巴兰面前跟巴兰说，你要请你去咒诅那民。哇，巴兰是一个很虔诚的，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说我要去求问神，神若不允许我，你就是把金山银山都给我，我也不可以去，所以你们在这边等我，晚上去祷告寻求神的。所以巴兰就去问神，向神祷告寻求神。然后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神对巴兰说，你不可通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 所以巴勒的使者就没办法就回去了。巴勒想一想说，那应该是钱不够啦，所以呢就拿更多的挂金给他，又叫使者们再去，你再去，我给你更多的钱，带着满车的礼物就过去了。巴兰看了那些礼物就说，哎呀，再即使你把金山银山都给我，我也不能去，我还是要问神，我还是要问神。所以他那天晚上再次去询问神，那天晚上神又连到巴兰那里，神连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循我对你所说的话。第二天早晨，巴兰就骑上驴就走了，神因他去就动了怒。为什么？当神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的时候，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神察看人的内心。当巴兰去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了，是因为他即将要做的，神就动怒了。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为何神会责备巴兰说，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呢？因为巴兰想去，神就让他去。可是这句话还有下半段，但神的话还是要遵循的。去去吧，你既然要去就去，要去旅行一趟也不错，但是你还是要丰富我对你说的话，我对你说的话你还要做，要遵循，你只要遵循我对你所说的话。那巴兰是否遵循神的话呢？我刚才说了，神是看透人的内心的，可是后面的下文也印证了巴兰真的动机不纯。巴兰是糊弄神，表里不一的。为什么说他是糊弄神表里不一呢？巴兰经过被神的警告之后，他在23章24章呢就四次预言祝福以色列民，哇，说了很多祝福的话，连一句咒诅的话都没有，哇，很乖很敬虔。可是如果他这样做，怎么拿到那些挂金呢？巴勒又不是傻子，他拿不到。如果我们把经文继续往下读的话，读到31章的第16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些妇人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神，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他不能说咒诅的话，可是他跟巴勒说，要修理这些人，你不用咒诅的话，你只要叫你们的女子去勾引他们的男人，去行淫乱，并且引诱他们去拜巴利就可以了。这件事情发生在25章里面。在25章里面，以色列人以摩亚女子行淫，给他们的神巴利比尔献祭，神就惩戒降瘟疫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后面的经文就来说明为什么神说巴兰所行的是偏僻的，圣经也以此来警戒后人，特别把这件事情很详细的记载下来，并且在新约有两次提到。在犹大书的1章11节说， 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立往巴兰的错谬直奔。那巴兰的错谬是什么呢？他们离弃正道，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他为了得到巴勒的那些挂金，他就设计谋害以色列人。这就是为什么神动怒了。不是我们不可以为一件事情不断的去祷告，在这边在警戒我们，不要假冒为善，不要在人面前装得好像很属灵，那种祷告那种属灵是做给人看的，其实内心呢是自私的，是为利的，内心并没有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会不会这样呢？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也会犯和巴兰一样的错谬，我们许多时候是做给人看的，我们在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我们忘记神是看透人内心的。我们可以糊弄人，但是我们糊弄不了神。我们不要去糊弄神，更不要去糊弄神，也不要糊弄人。有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是不可以的，圣经已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这些事情是不可以的，明令禁止的，我们还要去祷告，我们还想去做，到最后神还是会跟我们说，你要去做就去吧，但要遵循我所吩咐的，要遵循神所吩咐的。圣经已经很清楚的已经有了教导了，比如说第十诫的第十诫，十诫当中的第十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然后我们看到别人好的东西，我们去祷告说：“来给我。”类似这样的祷告，许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走上巴兰的道路。这也是为什么在新约要两次的提醒我们，不要为利走巴兰的道路，那是错谬的。从这两个事件，一个教导得知，神确实听人的祷告，有时候确实让人感觉神听了祷告后无动于衷，因神未必按人祷告的方式来成就人的祷告，有时候神会按人所求的方式成就，但这种情况极少，更多的神按他认为最合适的最好的方式人来成就。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尽到我们自己祷告的本分，我们对神有信心。当我们说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我们就躺在那边等着天上掉下馅饼。我们不是说只是祷告，我们不用做任何聘牧相关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发广告，我们还是要成立聘牧委员会，我们还是要拼命的为主任牧师、为青年牧师来祷告，我们还是要做我们应当做的。但我们更要学习的是什么？学习耐心等候神的，把所有的主权交给神的，不给神下任何的指令的，乃是寻求神的。人所当行的乃是凭着信心祷告，凭着信心先受，先信神应许的他一定成就。至于人，就当尽我们的本分，按着神的吩咐教训去行，等候神的成就。所以我们需要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有界限的，我们是有标准的，我们是有舍弃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即使我们再需要很多界限，我们还是要持守的。然后我们祷告神，向神请求，人应当境界巴兰式的呼弄神呼弄人的祷告，表现得似乎很尊重神，愿意寻求神的旨意，其实是按着自己的想法私意去行的。这就是圣经要我们境界的地方。我们寻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神你来带领我们。我们不求像耶稣亚那样的祷告，神你按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就。我们更是愿意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耐心等候相信神的心，让我们不断的祷告，在祷告的同时让我们尽到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去做我们当做的事情，等候神的成就。就像耶稣亚他们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遵行，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那些自私的想法，我们的私意，让我们不要走向巴兰那个错谬的道路，为利直奔。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我们始终相信我们祈求就必得着，因为这是神你所应许的，你既然应许了，你就会成就。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